韩天宇冤家路窄，遇到了对头崔云子，结果中了人家一枚铁莲子，扑通一声摔倒在地上了。多亏这崔云子受了伤了，内功减弱了好几成，要不然就这铁莲子这么一弹，就得把这陈天宇给打晕过去。这黑脸堂这汉子，就是这虎子，赶紧把这竹兜放下来，和这师兄七手八脚把这陈天宇绑得个结结实实。崔云子吩咐一声，来呀，给我搜他身上。一搜，把方才支那姑娘送给他那银瓶搜出来了。这崔云子接过银瓶来一看，没想到你身上有这么个好东西，太好了。陈天宇被人家捆着动弹不了，他的嘴没闲着。崔云子，你个强盗，暗器伤人算什么能耐？有种的你把小太监我放开，小太监我死在你的手里，我死的也心甘情愿，你把我放开，那是我师父的东西，你别动。哦，没想到你这孩子倒有点孝心，不过你师父可用不着喽，现在已经有人送你师父上路了，一会儿我就送你去见你师父。胡子，把他麻雪点上，送到我这竹兜上来。陈天宇被人家点了穴道，给扔到这竹兜上了，和这崔云子并排坐到这竹兜之中，仇人就在自己身边，光着急有劲使不上。眼瞅着这崔云子啊，把这银瓶打开来，把这天山雪莲取出来放到嘴里头，是一阵的乱嚼咽下去了。单说这两名大汉抬着这竹兜健步如飞，奔着萧清风的帐篷方向这就过去了。这陈天宇在这崔云子的旁边看得清清楚楚，你看刚才那阵这崔云子这面色姜黄，看上去非常的可怕。你等把这雪莲嚼完了之后，只见他深深的一吸气，气息是越来越粗，脸色也是越来越红润。时间不大，再看他双腿一飘，唰啦，从这过山兜里头蹦下来了。哎，哈哈哈哈，真没想到啊，这天山雪莲这么灵验，我这内伤已经好了。不用你们抬了，抬他自己得了。说着他在前头大摇大摆奔着萧清风的帐篷着这就过来了。再看这时候这帐篷已经被人割得四分五裂，这毡布已经变成一片一片的碎布了，被风一吹是猎猎作响啊。白天见到那三位大汉，每个人掌中一口明晃晃的单刀，好像走马灯一般围住萧清风，他们正搁这打呢啊，踢踏踢踏。陈天宇心说话，我师父这手现在还没恢复呢，他怎么能动手打仗呢？等仔细一看呢，这才看明白，原来萧清风拍膝打坐，坐到地上身躯没动，嘴里头叼着拂尘，别人这刀劈到他眼前，只要他一晃脑袋，用这拂尘一荡，啊，劈啪劈啪劈，把劈过来的利刃都给荡一边去了。再加上他内力深厚，这一荡的力气挺大。你别看他一个人，把这三位带的围着他滴溜溜直转，兵刃碰撞。就好像有数十人在这帐篷之中是追逐搏斗的一般。崔云子搁外头看了一阵儿，住手，别打了。这三位一听，虚晃一刀，噌噌噌飞身都跳出圈外。萧清风也累得不轻，嘴里头还叼着拂尘的。 呼着呼着直喘粗气。萧清风，别来无恙吧，啊，在下不才，今天还要会会你这铁浮尘。萧清风一看来的是崔云子，吓得是魂飞魄散，知道原先自己呀，这没受伤那阵儿和这崔云子俩能够势均力敌，打个平手，受伤了靠着一柄拂尘，要说对付他这几个徒弟三脚毛四门斗的还能支撑一段时间，但这要说对付这崔云子，得伸手就得趴下。先说话，这崔云子也够厉害的了，他被我这一拂尘拂下了冰牙，我这还得几天能恢复呢，我觉得他比我伤重，而这么几天恢复如初，和好人差不多少。再看这崔云子一阵狞笑，萧清风啊，你躲了十年呢，这十年我们找你找的可好苦啊，我们之间的这段公案也应该了结了，天意该着，让你死在我的手里，总算把你给找着了。你说吧，我们这公案应该怎么了结？萧清风把这拂尘从这嘴里头吐出来。好，崔云子，我知道这十年之中，你们师兄弟三人无时无刻不想着取我萧某人的性命。那好，既然如此，今天萧某人在这呢，啊，吃肉张口，你随便吧。嗯，好，知食物者为俊杰，看起来你倒能辨明形势厉害。按理说呢，我们应当等你伤好了之后，和你分出上下论个高低，然后我们再报仇。但是只要你伤也好，你夹着尾巴你跑了，不一定跑到哪去，也不一定什么年间才能找到你，所以也没办法，我们也只好趁人之危了。说着话身形一晃，食指连弹啪啪啪，连点了萧清风胸前几道大穴。那边说这萧清风他怎么没抵抗啊，抵抗不了，两只手废了，就靠嘴叼着拂尘，要说对付他那几个徒弟这还能差不多少，对付崔云子他要知道伸手就得趴下，没办法，闭目当死。穴刀被人家给点了，哎，萧清风，想当年你和那名妖女设计陷害于我们，你给我听着，现在我们就要报仇，先在你的脸上划上四刀，然后再把你一刀一刀的给剐了。说着话，从他旁边一位师侄的手里头拿过一把明晃晃的单刀，抓着萧清风的衣服，把这萧清风拉到自己面前，嘴里头发着狞笑，手里的利刃照着萧清风这脸这就要划下来了。正在这千钧一发的紧要关头，就听见这帐篷外头啊有人一声冷笑，哈哈哈哈啊，几个人都是一激灵，就听有个人说，崔云子好不要脸呐，你在江湖之中也是有头有脸的人物，如今却欺负一位手无缚鸡之力之人，你这脸让熊给舔了吗？什么人？这崔云子也吓了一跳，把单刀一背，甩脸一看呢，只见有一人唰啦身形一飘， 从这帐篷外头进来了。在这陈天宇也感觉到了，这陈天宇就感觉呀，自己这脸庞过来这么一股威风，人影一闪，从自己身边这就过去了。您说怪不怪？这人影从自己身边一闪过去，也没看着他动手，就觉得自己周身上下一松，不但说这穴道被人家给解了，而且捆绑自己那牛皮筋锁啊，也被人家给掐断了。抬头再一看呢，来的谁呀？不是别人，正是白天碰到的那个少年书生，还是那么干净，那么利索，乐呵呵的站到这帐篷当中，显得是英俊潇洒呀。这崔云子开始还以为是这萧清风来帮手了呢，做好了迎敌的准备。可他仔细再一瞅，来了这么个小毛孩子，十八九岁，二十不到，先说话，你这胎毛未退，乳臭未干，看起来你真是活腻了啊！竟然出言挖苦于我，今儿个我非好好教训教训你不可。想到这，崔云子一乐，呵呵，怎么这么说？你是瞅着不顺眼了，也想来趟趟这一趟浑水？要照这么说，我也甭跟你斗口，老夫我今天就空着手先接你几招。说着话，这单刀就要交给他那徒弟，哪知道这少年书生一摆手，哎，不，老前辈，老前辈啊，您误会了，我现在学徒还未师满，师父有命，不让我和别人动手。就算老前辈您有意赐教，在下我也没办法奉陪。崔云子先说话，看起来这他是不敢和我伸手了。就是的嘛，小毛孩子，你再练能耐，你能练几天？你能有多大本领？哦，完了，那要照这么说，你这是要给这萧老儿讲情吗？啊，就凭你这一句话，就想让老夫把这萧老儿给放了，嘿嘿，谈何容易呀！不，您老啊又误会了，我今儿个不是给这萧老儿讲情来了。实话跟您说吧，这萧老儿跟在下我也是仇敌，我们有一天二地之仇，三江四海之恨。我这也是来报仇来了。哎呦，这一句话，这陈天宇听着心里咯噔一下子，当时手里就扣了一口飞刀，先说话，你们不管是谁，今儿个敢要动我师父一根汗毛，把这一口飞刀我就飞出去，出其不意，或许就能一击奏效，就算不成，我也要豁出命来保护我师父的安全。而且陈天宇，咱们想，咱们不说，他本以为这少年书生是自己的朋友，关键时刻能伸上一把手，帮自己这边一把，没想到又是个仇人。这崔云子一听，当时也愣了，哦，感情我还闹误会了，这么说你们俩也是仇敌了。不错，正是，哎，这就是你的造化呀！啊，今天遇到老夫我，事先把萧老儿给制住了，要不然就凭你这能耐，萧老儿一个手指头就能把你弹到这山崖之下，你信不信？看在咱们同仇之面上，这样吧，今儿个你既然赶上了，这也算是缘分，老夫今儿个也卖你个人情，一会儿待老夫斩他四刀之后，也让你斩上一刀，出一出你胸中的这口恶气，你看怎么样？ 哎不，老前辈，我来这意思啊，您还没听明白啊。我今天我是报仇来了，不假，但是呢，我不能让您先斩。你说您斩完了，我再报仇也没啥意思了。这么的成不成？我这仇我先报，我和这萧清风这仇实在是太大了，今儿个我是非报不可。这崔云子一听，心里这气可够大了，心说话，你个小毛孩子啊，真不知道天高地厚。要不是我今儿个把这萧清风给抓住，你焉有仇可报？过来跟我谈上条件了，争先争后。心里头有气没说出来，忍着气搁这问他，哦，那你说一说，你和这萧老儿究竟有什么仇恨？你要是说对了，让你先报仇，哎，这也可以。哎，好吧，既然老前辈想听，我也就如实相告。那天搁路上，我遇着他们师徒二人，我跟他徒弟想要要口水喝，哪知道这小老儿面现吝惜之色呀。好在他徒弟倒是非常大方，把水给我了。要说口渴也能置人于死地，见死不救，此乃深仇之一也。这位说起话来摇头晃脑，显得是疯疯癫癫，滑稽之极呀。另外今儿个晚上，这小哥要请我和他一同借入帐篷，不过萧老儿不答应。我这帐篷已经是破破烂烂，给寒风刮进来差点没冻死。萧老儿置人于饥寒交迫之中，此乃深仇之二也。萧清风一听这话，心里头也一翻个，这话都是他晚上和陈天宇说的，外边没人呢，没想到让这少年人都给听去了。这崔云子一听啊，这少年满嘴都胡说八道，根本这就是拿自己消遣来了，不由得是怒从心头起，恶向胆边生，手起一刀没砍萧清风，奔这少年这就砍下来了。好啊，小娃娃，你敢消遣老夫，你给我宰这吧，啊，咔，就是这么一刀，把这少年书生吓了够呛。哎呦，你不找萧老儿报仇，却来砍这同仇之人，哎呦，岂有此理。嘴里头这么说着，身形也不知道他怎么摆弄的，崔云子这一刀连这衣服边都没碰着。嘿，崔云子先说话，这小伙子还有两下子啊，往前一根步啊，唰唰唰唰，一连又是四刀，把这少年砍的是手忙脚乱。哎呀，我的妈呀，哎呀，杀人了，哎呀，哎，你别看他怎么乱，这四刀没砍着。这阵儿啊，这少年已经从这崔云子这刀光之中脱身出来了。好啊，崔云子，你一点都不说理，我师父说了不让我和别人动手，我这是没办法，要不然我非将你碎尸万段不可。不过我觉得要是用暗器，我师父肯定不能怪罪于我。您说打暗器哪有事先告诉人家的，这少年先说出来了，说着话一抬手，几道金光这就射出来了。这几道金光没射崔云子，射向了萧清风。这萧清风做梦也没想到，这少年和这崔云子说说话，对自己下了手了，穴道被人点着呢，想要躲避开来是势比当天。当时一闭眼，完了，这几口暗器射到自己身上，那肯定活不了，这倒也躲不了，闭眼睛搁这等死。
这阵陈天宇也看着了。
哎呀，师傅！陈天宇电不拧刀啊，噌，奔着少年人家就扑过来了。好啊，你敢害我师傅，我跟你拼了！奔着少年就是一掌，
他这手里头还扣着飞刀呢。情急之下，这飞刀也忘了发出去了。这少年一转身，把这陈天宇这一掌躲开，那根本就不可能打着。朝着陈天宇一乐，哈哈，恩公，白天多蒙你的赠水之德，大丈夫讲究有恩报恩，有仇报仇。在下我绝不能和我的恩人动手。说着话，脚尖一点地，飞身从帐篷里蹦出去，身形是三晃两晃，踪迹不见。
哎呀，师傅你怎么样了？
这陈天宇也顾不上追他，赶紧过来查看这萧清风的伤势。这几枚暗器什么呢？几枚金针，啪啪啪都打到这萧清风身上了。隔着衣服不偏不倚，正好刺入到穴道之中。崔云子连砍这少年四刀，加上开始那一刀，一共五刀，连衣服边都没碰着。知道今儿个遇上高人了。这少年你别看年纪不大，但功夫诡异莫测，估计着比自己还得高着一块，大大出乎意料之外。这轻敌之心，这轻敌之心这回也没了。压刀刚要奔这少年去，少年跑了。正这么个功夫，萧清风从这地上站起来了。本来他这穴道被这崔云子给点中了，结果这少年几口飞针射进去之后，不但说把穴道给解了，而且他这两只胳膊本来是有残疾有毛病的，经脉逆转，这阵也好了，双臂舞动开来，哈哈！崔云子，这也不是一直想跟老夫过过招、动动手吗？来，老夫再陪你走上几回。